不出正说闲着上三宝经，诵经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经，诵经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诸佛正法先生三宝颂，诵经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不行的了。现在就是，之前有金刚萨埵修法仪轨基本上已经介绍完了，然后修的话呢，就以前有一些人可能一直在修，如果是没有修的这些人呢，就是可以把金刚萨埵作为自己一辈子当中一直需要集资进账，否则的话不会有。这个世间和出世间的那些安乐，会有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障碍，所以克服这些障碍里面呢，就有些是外障，已经是很粗大的果实的那种明显的障碍。那些呢，就需要在未来如果逐渐要减少的话，那需要从因上面去着手去消业，积福，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说，一个人想要变得有这个分辨的能力、有取舍的能力、有修正的智慧，获得成就这样的，那他也要就是有一定的其他方面的因缘的开显积累，一样的，如果是因为说，菩提心升不起来，慈悲心升不起来，智慧升不起来。正悟升不起来，这些跟一定的遮障有关系。那这个修金刚萨埵呢，有点像是在这个不断的洗涤、不断的净化、不断在擦拭这些遮障，越来越浅，越来越淡。这个就是对每个人来讲都是这样子。习气也是一点一点形成的，就是减少或者是这样的话，也需要结合日常的生活。去不断的反省改变，所以它就像灰尘一样，时不时的要就是洗澡啊、打扫卫生啊，屋子里面一样的心也是受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影响，各种各样烦恼的污染呢、那这样子呢，这些都如果没有反省的话，可能会越来越积越厚，越来越。不容易这个转变，但是如果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勤于这个时时勤拂拭一样，那这样的话会有极大的饶益，这对自己。如果说一个人你和另外一个人或者其他人生活，那这样的时候，其他人从各自的角度去修行去内省的话，对你来讲是一种福。那个人就是对方呢？不知道如何向内转，只是一味的向外投射的话，大家也会比较恐惧、比较累、比较不舒服。所以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去修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因为今天呢，本身是金刚萨埵修法仪轨的一部分的缘故，那我们就是说，在经里面，这个是由藏文翻译到中文的一个那个，一部很短的这个四法大乘经，所以我就是简单的解释一下。因为前几天我把这个放到网络上面以后呢，有北京的一个居士也在说，能不能就是解释一下，讲一下这个。那刚好，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在讲这个对治四法的内容，所以我在这边做一点解释。那在这里面呢，我甚至说大乘。四法大乘经，这里面的四法呢，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就是所依对治力四种对治，厌患对治力，力势对治力，线性对治力，或者是用其他的，有时候像我们所说的，这里说破恶就是那种厌患嘛，然后对治就是线性的意思，然后环境呢就是力势，就是因为每个受戒的时候都要力势嘛，环境也是意思说。寰宇本来没有造这些业的那个清净，原来没有杀生，后来杀生了。惠普说：“我不再杀生，不是一个人一直处在杀生状态，没有这样子。”然后一指的话就是所依的这个对治力，所以这边呢又说到四种对治。那大乘经这个属于大乘，好像这个就是出处的来源，其实大乘甚至有这个是。部的内容，在这一部是归于四部的经的一个部分的内容了。这样讲的话，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外续的内容。但是这个用，那他没有说经是那个序嘛，序点，是没有说序点是大乘的经，所以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显密宗共通的内容。那这里说顶礼一切，顶礼一切诸佛菩萨这样。这个属于经的这个就是说，这过去的时候，赤松德赞翻译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个方式，是说所有的经的话，因为是佛启发下各种对话，所以都按大乘来讲的话，顶礼佛菩萨这样。那经论的话，一般说顶礼文殊智慧，文殊势力或者是这样子。那对于律部的话，一般说顶礼一切佛，便知佛，就是，因为细微的律部要讲的话，这些因果很细微、很细致的这些呢，只有佛能够讲清楚的缘故，就顶礼的那些句子呢，可以分清楚他们是属于经律论的哪一部。那这个里面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在33天善法堂与大比丘众满500人及弥勒菩萨、文殊菩萨、弥勒文殊师利等众多菩萨摩诃萨聚，所以这个基本上一般，佛在讲法的时候会交代这个时间呐、地点呐、讲法的这个主题啊，以及有谁参与呀、就是这个讲法者呀，以及是对话或者是佛直接讲的这些嘛，就是时间、地点、讲法者讲所讲之法以及卷宗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先交代这些内容了。那除此之外，就是也会说这个是因为什么而讲，或者是说讲这个法的一种必要性在哪里？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是说。这个法跟其他的法有什么样的就是，共同或者不同共同，这些在后面有讲的，基本上，所以说这里说一时的话，但这个时间就是佛去33天为摩耶夫人讲法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按照历史上面的一种推算的话，就是佛陀35岁的时候证悟成佛，那这个以后就是在我们所说的这种舍卫国，就是做了20几次那个结跏安居嘛，其中一个结跏安居应该是第7次结跏安居的时候说前往这个兜率那个33天嘛，所以。这样算的话，应该是佛陀42岁的时候的讲的法，是在这个结跏安居的时间去天道。那去天道的时候呢，佛陀和一些有神通的罗汉，比如说像，后来去目犍连去前往这个33天，去请法到道立天嘛，也是说，最后邀请他回到人间。又因为其他的弟子们非常的想念，有这个故事， 所以意思说，有特定的神通的一些弟子呢，就跟着他前往33天。那还有很多的比较繁琐的，没有那么样的，就是禅定的力量还不太够的，很多就是在这个留在这个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里面这样子。所以这里说到大比丘众的话，一般说的意思说他从这个一同前去的这些弟子，善法堂的话，一般是指33天，是13个不同的世界嘛。那其中呢，就是善见天应该是它的最主要的这个地方，有第10天在那边，就是天人同欲的一个世界。相比较人类的话，是更加亲近的一种业的一种业更加亲近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一般人来讲的话，已经超出了认为就是这里应该有我们所认知的那些经验以外的都不承认的话，这个33天这样讲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讲的。但是因为我们能知道说每一个人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能力，包括禅定的能力，包括专业知识上面每一个人都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讲是。完全是听天书一样的，但对另一些人来讲，他是完全专精，非常通达的。所以我们了解的某一些，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是天书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各有各的领域，的缘故。但整体上来讲，意思说佛在这个33天当中讲的这个内容，所以当时呢，这还有就是弥勒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等众多菩萨摩诃萨聚，所以意思说，不仅是有500的这个地球上前往其他这33天的这些人以外，还有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所以一般说众多摩诃萨菩萨摩诃萨的话，一般是说还有等等很多。然后菩萨和菩萨摩诃萨的差别，我们以前也有很多次讲过。其实这个意思说，有些是可能当地的菩萨二谛、三谛、四谛种种，菩萨摩诃萨的这种一般指的是8谛以上的那种，八谛以及之上的那些，成佛之前的。所以 这里呢，因为这个只有几句很简短的一个经文的缘故呢，说。尔时，世尊告弥勒菩萨摩诃萨曰：“他一般有些时候有这个，佛或者是罗汉，就是请法的一个过程。说因为什么事遇到什么事情了，看到什么现象啊，或者自己心里面有什么一个想法呀、主意啊，然后去这个礼敬佛陀，又绕三匝，或者是怎么样，就其他的就会有发问嘛。”但是这里呢，就是这个发问的部分没有，因为佛是无量这种功德神通，他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去利益众生。那佛菩萨或者是其他这种中的对话，很多是为了就是教化众生的需要，在特定的时空当中，特定的一些类别的这些法所讲。所以这个时候是说以对话的形式，但是这个对话呢没有提问的时候呢，佛有无问自答的那种的。就是，现在有声音了，好像还是那个，我之前说的 VPN 那个，好像是这个作用，有时候是有一些跳出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法呢是文殊师利。弥勒菩萨，和佛之间的一个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呢，没有提问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大家应该听到了。如果没有声音的话，立马发信息，否则的话，我不知道，就是拖了几分钟的话，如果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当你断掉了。所以我们说那个，这里的句子是弥勒菩萨摩诃萨。若具四法，则能调伏以作以积之恶。所以佛直接告诉弥勒菩萨，并不是说弥勒菩萨有什么样的过失，而是教化天道的众生的，以及人间的众生的这个需要。所以有这样讲，所以说， 那如果具有这四种力量，这四法嘛，四法，的话，能够就是他这个，就说这个法的，怎么讲呢？就是直接说这个法为什么要讲呢？因为世间不论是菩萨摩诃萨，乃至于佛菩萨，已经是登地的菩萨，他其实有细微的这些所知障，在后期的话有细微的习气障。所以这些去除的时候，跟一般的凡俗当中的这些已经不一样了。登地的菩萨，但是不能登地的菩萨有不会说堕入轮回的，但是他们有各自的需要遣除的障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集资进账是直至成佛之间都要圆满的，一直都要就是成就的，尤其是进出障碍的这个所知习气的障碍这部分来讲。所以说，这里佛这样讲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作恶，作恶这个是很容易发生的。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闪现的种种的念，这里面的恶呢，也不是说单纯的一种的恶，说自己没做就没事。现在可能有累生累世的之前的种下的因那种的恶习，还有一些是说自己和其他众生共同完成的，自己也许不是主角，也许是配角，也许是从就是屈从的那种去共同完成，也有可能是自己去指挥完成的，也有一些是随喜完成的，心里面高兴，哎，这个人倒霉了，我很高兴，那个人就是被挨针了，我很高兴，这个好像动物就是受到伤害这样子就觉得活该，或者是就是所有的这一类的，只要在。这些有痛苦、有烦恼、有造业的地方的，自己去随喜这些他们的这些痛苦啊、烦恼啊、造业这些的话，也会形成这个自己的业障、这些迷障、这些烦恼障种种的障碍。所以说，我们忏悔的时候也说嘛，就是若自作、若教导作、见作随喜这样讲的，这些是作恶的那种的方式那样。所以说，如果修这个四法呢，能够胜服已作已积的意思，已经做了以后，当然会有积累嘛。这些过去的随着时序在心相续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习气，这些习气比较浓厚的时候，就是不太容易转化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为什么？就是强调说，就是是唱，最后在这个经的后面有说，应该说多多那个念诵啊，多多思维啊，就是要好好修行啊，数数羞耻呀、啊，这些有讲了。所以这些是这个原因。那这个里面呢，说到云何为四，就说那这个四法到底是什么？那这么样殊胜能够。把已作已积的这个恶呢，能够摧毁，所以那这样子呢，这里说到，为破恶正行、对治正行、环境力，一止力，所以当然所有的业要，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也一般也有讲到嘛，说，造业的时候有很多人是不太知道那个是一个因果的现象，说将来会有果报，觉得这个做了就做了，暂时好像没有什么立刻的回应的话，或者立刻在自己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作恶以后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作用在心里面，是自己内心当中有一种怎么讲呢？心里面是细微上面细处想的话是知道的，知道这是做错的。人有分辨的某一种能力嘛，可能做错了，是做错了，害怕做错，那做错了以后就闭着眼睛不承认，或者是说往那个没有做错的方向去想去开脱，这样子这种可能都很多时候都会有。但是说内心当中是，如果静下心来仔细想的时候，很多事情做错是知道的。就不应该，这是为什么啊？不应该顶嘴，不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不应该，先伤害众生呢？最后又伤害完了以后，可能就想，哎呀，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子，这种的想法。这是说，造恶开始的时候， 有一些是因为年纪小，或者是确实被各种颠倒的见解所影响了，就不觉得那是恶，纯粹不觉得那是恶性的，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叫不知而犯的那种的过失，包括戒律也是这样子嘛。所以那另外一些是有所怀疑，但是还是会犯戒，包括戒律也好，或者恶行也好，也是这样子。自己觉得可能是做的不对，但是可能就是应该没事，就是这样子。因为其他人也在做，他们遭报应，那我们一同不遭报应。他们不遭报应，为什么我要遭报应？有时候会这样想。人，那另外一些我们说的明显的知道自己做事，但是那些过失，包括是破戒那些，是觉得说没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这个习气。控制自己的这种粗大的那些烦恼，泛滥的时候呢，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犯同样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绕过去，别人能绕过去、越过去，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很大的挑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说这个也是说习气的这些差别而有所不同了。那。在这里说到，此中破恶正行者，为既行不善业已，于彼多生悔心。所以在这里说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破恶的话，首先是对恶是一种过失有一种的确认，对不善的业确实知道那是不善的业，那。心生悔心，多多这个心生忏悔之心。那如果有人世间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各种各样的我执我爱，或者是说自私自利，种种的心是比较容易被自我所蒙蔽的。所以这样的时候所做的一切呢，有一种深度的反省，而不是说好像一触及到我执这样的时候就马上就弹回去了。而是说自己好好想一想，尤其是换位思考是一种好的想法。当然，这个要切身的换位思考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基本上有些人会说，怎么讲呢？置换式的那种的思考会带来就是对别人的某一种就是同理心和能感同身受。某种程度的感同身受，能对别人有一种就是同理心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说破恶的这个，是首先认识到，就像在轮回的四那个，与解脱的这个因与果的四圣谛里面也是这样子嘛，先知道轮回是一种不究竟、不是清净的、不安全的地方一样。所以，短的这些不安全的这一系列的机制是由这个业和烦恼这个来造成的。所以，知道轮回的机制也是无明业、烦恼以及轮回的这个循环，这个爱取有生、老死这些循环。那解脱的话，也一样的缘起幻灭的那种的方式去解脱。所以说，如果说破恶的这些上面，也要想说怎么样把这些恶给破了，那。忏悔，这个是破恶的方法。如果恶行在那边呢，我们说看到了，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举动。但这样子的话，可能恶行不会容易消失的。但是我们要破这种的恶的话，那深深的知道说，比较说那杀生也好，或者是做这些其他的不善的行为啊，生于意义的这些不善的行为，相比较。做善行是不是好一点？比如说杀生的话，自己的认为说杀生没事，哎呀，这不是动物吗？但是如果那个动物是你自己的话，你是不是不想被杀呀？如果偷盗没关系的，但是如果被偷的是你自己的话，那可能有关系的。所以以此类推，包括邪淫也好，或者是妄语也好，如果是妄语的话也一样。那如果以某一种的。不善的这些动机去欺骗，恶口来咒骂，或者是明暗当中挑拨离间，以及就是 浪费一个人的珍贵的人生在一些完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这样子的情况下，人会回过头来想着说：“哎呀，当时这些都是，不善的这些做法。”贪嗔啊、邪见啊，那更是如此了，就是最严重的那些内容上面。那与此相反的，如果有人帮助你，就是保持健康，保护你的寿命的这个安全长寿。人的为了一点长寿会做很多努力，为了生命的安全也会做很多种的付出，所以这些说明这个是善，就是保护别人的安乐，保护别人的生命是好的事情。人为了积累各种的这些安乐，做很多的努力嘛。所以我们如果有能力情况下，不仅不只是偷取或者盗取，还是能够给予的话，那是很好的。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咒骂这些是很痛苦的话，那可能对别人的一些鼓励啊、宽容啊、安忍呐、啊，甚至就是调和在一些别人的这些关系上面不造成这些讽刺、谩骂以及暗中、明中去贬低别人的那种的来伤害别人，而是对别人有尊重有加，这是人都喜欢嘛？你任何人相处的时候，可能都希望。就是不被别人歧视、藐视，或者是就是，伤害那种心，所以贪嗔邪见这些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一个人过分贪婪，你内心当中也没有就是就是这种欢喜心。一个人很愤怒，当然也是没有欢喜心。如果一个人就是完全错乱的见解，那这样子你也没有欢喜心。那与之相反的那些呢，有慷慨呀、有慈悲呀。有正知正见的话，你会有欢喜心。所以，既然是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些不善的行为，如果在自己的身语意当中时不时的冒出来的时候，要过滤啊，要净化呀，净化自己的身语意，与做过去就是不当的这些身语意的行为呢，有那种忏悔的心，忏悔其实是很大的力量，真的开始产生改变。所以说，一直没有忏悔的心的话，很难有改变的。忏悔心是，就是以前说罪业有，就是业障啊，罪业，恶业吧。恶业没有太多功德，但是只有一个功德是说，当你把恶业忏悔的时候，它是容易就是被，就是容易消失的嘛，容易转化。所以恶业是的功德，就是说也是无常的，也是无自性的缘故，它是可以就是消失的。这些恶业不是永恒驻留的现象，恶习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是那个，就是破恶的这个部分。啊，我说此中对治正心，它这个顺序呢，跟我们这个《金刚萨埵》里面或者其他里面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整体的内容是一样的，这个是从理论上面可以以这个顺序，但是修的时候可能是另外的顺序为主来仪轨的话，一般我们说皈依发心在前面嘛，种种的就是一指的那个这样子嘛，所以这里面但是是他是说你反省了有这些过失的情况下是马上进行一种的对治，意思说即使。那这里说嘛，此中对治行者正行者为即行不善业已，而于善业能发精勤，所以说与这个你需要改变的，如果原来是有很深的执着的心，各种的知识的情绪，那这样的时候以修学空慧的方式，真正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这个有点像。就是说，对症下药一样的。如果这个药呢，可以帮助遣出这个病毒，这个或者这种的疼痛，就是某一种的问题，可以遣出这个障碍。与它与毒相反的是药嘛，与病相反的，或者是这种治疗。所以在这里面呢，意思是说。既然黑夜是不好的，善夜白夜是好的，那这样子的进勤行白夜就是对治黑夜的那个方式。仅仅是知道和回心还不是够， 说知道有过失和忏悔过失当中的那最好的就是过去杀生了，现在放生；过去偷盗，现在做上供下施。这是与那个恶业相反的这种方式。现在就是持戒，精进。现在呢就是不恶语、不妄语、不离间语、不绮语的方式呢，那意思说，现在尽量自己就是嘴上的话。也是一样，与任何人都尽量不要出口伤人呐、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一样的，就是要小心任何人之间，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别人的善业。所以说，以这种的方式 以前的时候可能背后各种议论人呢、或者是各种评断呢、这些是习以为常的，而且是召集好朋友的秘密分享的方式。但是现在想起来，不应该这样做。以前有些就是说，可能说哎呀这个宗派那个怎么怎么样这样说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注意的。如果一个人说一个道德不好的话，那可能说啊是吗？是这样哦，那可能是这样子。这样子好像自己觉得也许没有完全认同，但是。嘴上说是本身是一种的过失，按照很多大乘佛法的说法也是这样子吧，就是有德行或者是有善愿的那些对境呢，如果做诽谤的话，会有很深重的一些业障，所以不论是就是大德高僧也好，佛菩萨的化身也好，那普通人也一样的，普通人可能很多你不知道，就是真正有善根和发心的人在哪里。看起来就是不起眼、其貌不扬的人，或许内心有极大的善根发愿，这样，所以我们对他们造成那种诋毁，非常不好。哪怕是一个人很可怜，看起来是真的也造很多恶业，但是我们对他没有帮助的话，以那种就是怎么讲呢？恶口的方式不会帮到他，我们自己的那种贪嗔痴的炽盛的那种表现而已。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心想要护持或者帮助这些人，只是说言论当中呢，展示自己的恶行，恶口种种的恶心呢。所以这些呢，就是慢慢想要就是断除，断除种种的，己所不欲的种种的事情呢，他人也一般是不欲的那种的情况，以及他人有特定的能力和需求这样子的。自己不知道的，那不能轻易的去评断。所以对于这个呢，就是而能够发起善业，说啊，与此类推的，过去的时候因为贪嗔造自己的烦恼，也困扰带给别人，也会障碍别人的修行。那这个时候呢，要自律。时间当中有很多诱惑，但是这些诱惑呢，也要自己去经得起这些诱惑。时间当中有很多争名夺利的事情，但是自己也一样，自己就是自然而然成形成的这个果的话，那你可以暂时享用这个人天受用什么的，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不用用造业的方式去争取这些，完全不值得。我们争来的东西都是非常暂时的，所以说用这个来去享福就是。这里不仅仅是忏悔业障，其实是调伏一切的烦恼。对峙的时候，正对峙，最终真正没有这个过失的，就是断正圆满。我们说断一切的过失，正的一切功德，就是佛嘛。为以此为这个精进发就是努力的方向，圆满究竟的这些方向，这是正对峙。不是说我杀生，然后就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就对着杀生，其他的我就不管了，其他的烦恼。但是，一旦有无明执着这些的时候，其他的烦恼，这其他的业就会随之就增加，也会不断的积累的。战不断，利害乱，这样的。所以根本上面要，就是这里说性善的，对这些，有些我们佛法里面说善，但是事实上他意思说最大的善果就是成佛嘛，这个方向。所有善恶的这个分法，就是趋近于解脱成佛的叫善，越远离这个解脱、远离成佛的所有的一些行为，暂时来看起来很享受啊、很快乐呀、啊、什么，或者看起来是很有荣景、欣欣向荣的，但是实际上是恶行、不善的行为。 然后此中环境里者为以镇守，绿一股，得不可毁，坏之虑。所以这里说到发誓的时候，当然我们在仪轨里面，我们说就是在那个地方，承诺誓言说这些，我已经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一种过失，而且这些过失看清楚以后，我是用就是与过失相反的这些功德的方向，想要好好去努力，所以这个这样想一下还不够，就要立誓是很重要。所以很多人有这个，不论是工作也好，婚姻也好，或者是其他上面，哪怕一个人要当这个某一个任某一个位置呀、领导啊这样的话，他也有那种誓言嘛，或者是两个地方要保持那种和平什么的话，也要那个一种共同达成一个文字协议啊，相互签字呀，或者是承诺啊。过去的时候还举行各种仪式有的，所以类似的，这个里面没有那种外交性质的那些各种仪式，但是是自己内心想要认认真真修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那种内心的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有没有外在的什么其他的，就是不重要。就只要有内心自己真诚的想要好好做好，想要改善，所以当然在金刚萨埵仪轨里面，一般是以金刚萨埵为主尊的这个观想，在他面前做这个誓言。那在这里呢的话，我们平时的时候，一切诸佛菩萨为见证一样，都是可以以自己的上师法友们为见证。以前还有就是天地为见证，日月星辰来做见证的，以及在更早的一些年代里面，有那个杀生祭祀那种的方式做见证的，或者是相互就是歃血为盟什么那种做盟誓的时候，也有这种。在这里面不需要这样子，你是修大乘的菩萨道的缘故，说那做怎么呢？就是自己从没有皈依的话，就是好好认认真真皈依来修行。如果有这个归了依的话，那以自己受这个别解脱戒的某一想要出家受出家戒，在家的话在家戒，那在大乘佛菩萨的道路那里面，成佛道路上面去修行的话，那就是以菩萨戒，方式来承诺说，禁止恶心摄善法饶益众生这种的方式。其实这里面包括在这个勿扰他心，莫失自道也，就是要摄善法饶益众生这个道上面，就禁止所有的恶行的扰乱，种种的。那密乘的戒上面有很多这些特定的承诺，所以这些承诺里面跟自己的境界直至成佛相关的，所以大乘佛法这些都是一样子，它是一种见解，又是一种的修行，也是一种戒律。所以这些戒律，实质上面，如果你感觉哪里就是不舒服的时候，说明哪里就是没有理解到。其实所有的戒律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是非常欢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这个是推动他前进。在他掉下去的时候变成保险绳，他不会摔得很惨，还会继续往前爬，就像爬那攀岩的人一样，因为他有安全绳的缘故呢，他有某一种的就是利于生命危险的保障。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戒律看成是一种约束啊，别人的强加于你的束缚，或者是说很自己其实不太情愿，只受其中一个戒、两个戒，戒本身好些是有选择，但是另外一些是没有选择，所以这个怎么受呢？主要是因为知道它的见底很重要，所以以前我们说三戒论这个里面讲的时候，它是跟所有的见修行，它的根基、动机啊，这个行为以及果这些相关来，这样来就是系统性的讲的，所以这个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至少说，你每次知道自己哪里有闪失，哪里有不如法的做法的时候，赶紧就是再一次回来，哪怕是几经破戒、几经这个反复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就是要进化，不断的要往那个好的方向去。这有点像怎么讲呢？就是不成就誓不罢休，不到这个成佛，绝不就放弃的那种的心呢，很重要。所以说，这个是那个环境嘛，此中依止力，依止力者为皈依佛法僧，不舍菩提心， 以一直据此立故，罪业无能，压服。所以在这里有说到词中，一指这个我们在仪轨里面，一指是放在前面的嘛，是说一指的意思是说皈依佛法僧，不舍菩提心。就是上面的菩提心的这个叫法呢，菩提心本身是觉的意思嘛，觉心的意思，醒悟的。那觉醒的这个醒悟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佛法，觉法。那这个僧呢，就是这个护持这一条传承这一个道场这一种的修行，从理论到经验的这些承载这个修行的菩提的正悟的这个传承的活生生的这个经验和学问有的这个团体了。所以说，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各种人群里面的缘故，我们依赖僧团的话，就是依赖这个从中容易得到法。有一些僧团可能法也没有太多的，可能地方也是有的，但整体上面来讲的话，大部分地方是向善、向好、向智慧、向解脱成佛的这一个，就是在僧团的传承，他们设置的这个在人间存在的唯一的这个理由就是这个嘛。所以说，当然在僧团里面，是不是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一样的？那可能不是，但是里面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呐，或者是接近于这个佛菩萨的成就的这些，圣者呀，这些是有的。所以说，而且，里面有法，有法本，有法的这些传承，这些种种。所以说，我们在皈依佛法僧三宝，这个有各种就是讲法嘛，从皈依的这些角度去，从因上面讲，果上面讲，这个外内密种种的这些讲的，这个大家以前都学过很多，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最后知道的就是自己的，它是心法了。所以在大乘佛教里面讲菩提心，最主要的。不论有些人讲这个其他的，就是显观也好，或者是般若也好，其实就是最终讲菩提心。所以，菩提心的对他的世俗生意以及人运双运的了解非常的重要，怎么样修持？所以依靠这个菩提心，就是依止的时候依靠依止于这个，如果是修小乘的话，以出离心、无我这些为主的；对，按照大乘的话，就是菩提心，法无我，就是大空性，就是这样的，跟无我法无为，或者是说我们所说的空性的，大空性这样的一种，智慧，种种的显空，无别这样子一些智慧呢，逐渐的达到就是。能够集资进账，成就二力圆满二身，成就二力种种的这些功德，所以说依止据此，依止据此立故，罪恶无能压服。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罪恶的话就像在羽毛在火焰当中烧毁一样，能够就是循序渐进的，或者是快速的能够就是。消除这些种种的罪业。那我们之前说的，有些时候可能每一个人自己消业的时候会有感应的。以前有一些人修菩提心、修入菩萨心论这样的时候呢，真正发现自己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净化、轻松，人变得理智、镇定，心气安、心平气和，然后也。就是所思所念都比较如理如法的心的这些投射，这些都是跟佛法的智慧就是相应的。但是如果自己又开始放纵啊，开始就是看各种各样、听各种各样、跟着各种各样的朋友这样，就是尤其是不善的一些业传随了以后，慢慢慢慢的又人会就是内中的清澈又逐渐的被污染，然后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又开始就是有种种的这些烦恼和烦恼的这些果呈现在自己身上，所以这些里面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一直要就是修这个对治四力修菩提心，这样的话能够压服或者是破除种种的这些罪恶无不能就是。 罪恶没有能，罪恶无能摇，所以说，罪恶不会就是占上风，而是自己的修行会，就是破除这些罪恶。所以弥勒菩萨摩诃萨若具，是等四法，则能胜负一作一机之恶。菩萨摩诃萨应承批读奉诵，思维修习是经，速速修持。以是之故，则虽作恶，果也不能生。所以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应该我们怎么样去修行这四法的话，是一个不是暂时修几天呢、啊，几个月或者是就不需要的一个法，而是说这个只要有自己有造业的这些行为，已经过去形成的，以及现在正在这个每时每刻当中，只要有各种造业的话，这些净化自尽其意是一直都需要去努力去完成。所以说，这呢就是如是修持，就具有这四法的修行呢，那能够，胜负这些罪障，然后以及已做的这些恶，让恶胜服的话呢，就是说，让我们吸附在轮回里面，不断的受各种三大苦，这样八苦这样。那如果我们说能胜服这些以及恶做的恶的话，意思说超越轮回，超越这些种种的边际的局限，然后最终成佛。菩萨摩诃萨就因为他是成佛的这个道路的缘故，他不是寂灭的这个边际寂灭的这个果。菩萨摩诃萨那在修持自己已经受到菩萨戒以及向往成佛，在修道上面不断的就是努力的这些，都应该就是经常。他这个对境当时是跟弥勒菩萨讲的一样，但是以他的这个大菩萨这样来回答的，其实主要是给这个凡夫的人呢做这个修行，就应当经常 批诵、奉诵。那有些这也是跟经典有关系的，有些是寄诵式的，就有些是那种散文式的。那这些都读的是那种的散文的。诵的那些呢，就是念诵的、寄诵式的，在一些经典里面会有些是单有散文，但没有那个寄诵；有些是大多数寄诵，没有太多的散写的；有些是寄诵散文，这些都就是有的重复强调的。这些在一些经典里面有讲的，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些都有讲。然后这个就是关键的是说，闻思修一样，听闻，然后又思维嘛，思维这些里面的法义呀、啊。有些各种经典，这些里面有长有短，尤其是这一个很短的一个内容的话，其实你可以做很多的思维，结合自己真实的体验经验以后，说这个，应该如何去修行呢？如何去转化呀？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啊？自己醒着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作为？睡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梦境？什么样的愿力？这一辈子的话，有什么样的这种怎么讲呢？自己的这个趋势方向在哪里？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是怎么样？往后看，往正当下看，往前看，这些是很重要的。修行人来讲，所以修习是经的意思是，正是如果就是这样看了以后，你会发现说自己需要修行。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这一些经里面的那个就是自己要好好的去反复的修行。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方丈众报仪轨那个的话，也可以反复的去修行。所以修习是经这一部经，然后速速修持的意思，这部经里面讲的这个四法，那对峙的这些像一样，就是不断的在净化自己的心的一种速速修持，持续修持的。是以之故，所以如果这样子呢，那则。虽作恶，果也不能生，因为有些果还没有生，一些因已经种了，一些果已经成熟了，那早就种因。那另外一些是正在造业，未来还会成果或者是不成果，决定就在于我们如何修行了。过去已种，现在没发的，现在正在种的这些呢，有没有发这个果呢？要看自己怎么样往下做。 如果是做的不好的话呢，可能过去的恶业还没有成熟的也会成熟，加上现在的种种的做的恶，这些呢也会不断的催生这个成熟的更快更急，然后就是现在的那些所作所为呢，并没有能力去净化过去的恶业的话，甚至加重浓重的话，那是不好的，也会生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呢，痛苦的果呀，这样痛苦谁都不愿意。但是说一些说，那入心论里面不是有吗？什么？灭那个善呢，如仇敌一样。就如果我们不希望是善果，但是其实我们对恶果不喜欢，对善果很向往。但是我们对善的因呢，是如同就是敌人一样去灭。对于这些恶因呢，我们又是很有点像亲人一样去把它让它成长，去种下这些因，大概这个意思。当然不是精准的字，但是大概是这种意思。所以说，这些有些时候，因为他们就是暂时有暂时的看起来的美好，但是长久来讲的话，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那种关系，想得很简单，或者是只是一味的依照自我的那种执念去理想化很多事情，结果会导致了一些不好的那种果报。世尊说是予以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比丘菩萨第十天及天第十天等诸天子，一切眷属皆大欢喜，于世尊所说称扬赞叹。所以一般都有这样嘛，就是佛这样讲了以后，对他们有很大的这个饶益，以及或者佛菩萨罗汉他们实现这样的，就是对其他众生有极大的帮助，对他们有极大的帮助的这种实现。所以说，包括第十天以及其他天人，也一切眷属呢，就都特别欢喜，称赞，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这基本上是那个深说四道，四法大乘经的这个内容。这个其实这些句子后面的这些句子也很重要。我们得过法没有感觉，没有欢喜心，对我们也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那种以前说的，就是心印或者是内心当中对一些正法有很大的信心，有一种欢喜心啊，这个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个我很高兴再一次听到这个内容，这样子。但是我们有些人不是这样子嘛，就是听到一些这个我早就听过，或者是这个呢，就好像不是那么一下子好像深不可测的那种的法什么这样子的话，就好像也不愿意真正的实践那种。就是比较随常能够实践的法，但是这些法是很重要的，但是自己没有重视，没有重视的时候不会实践的，不会实践的这个法带来的一切善果，像刚才说的一样，一切虽作恶，但是果不能生，那些也不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那还会发生其他的这种不善带来的果。所以说，看到这些很重要的法，哪怕是一句听到一句，哪怕不是以佛法的方式讲的，说人间有那种大爱、慈悲，或者是宽容、修忍辱这样子，听到的时候呢，心内心有一种触动，有一种欢喜心，非常重要。如果是内心当中没有触动这些，那也没办法。但是意思说，如果有的话，也应该是更好的。所以一般在这里面说，那八地菩萨他难道不知道这个法吗？他也不是，但是弥勒菩萨以及菩萨摩诃萨以及诸比丘中菩萨第十天天子，他们都皆大一切眷属皆大欢喜，所以称扬赞叹。这个说明他们与这些法已经相应的，一直相应的，以及就是已经成就的这些，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法的功德，所以产生这种欢喜以及称扬的这个行为。那这个翻译的人呢，是印度堪布苏任达菩提，是天竺觉，这意思菩提是觉嘛，苏任达天道这个天，他是这个节奏讲的，是过去比较有名的一个这个班智达。 然后浇筑的这个说 Bande Bande 是出家人的意思，它不是名字的一部分，但是是那种僧人的意思。一系对是那个很有名的香一系对，也叫做罗伊江山香一系对嘎花走，这些是前弘期的时候最有名的几个。其实有很多后来的历史学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香一系对实际上是别入在那。比如在那有写翻译秘法的时候，他用一个名字；翻译贤的时候，他用一个名字。所以详细的是，比如在那，个别的人，他们有些人说，可能不一定，这不一不不太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争议的，这是有一定争议的。但是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比如在那，所以他说翻译神定和觉灵这样。这是那个经的内容。然后结合这个经呢，我们将这个入信论里面的忏悔品里面的论的一个四力忏悔，也是跟这个对治四力有关系的内容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只是说大体上，因为我们的时间也不是太多，但是主要是大家平时以后的日修的这个内容嘛，主要修的这个内容为主了。这个里面，四力忏悔、厌患对治力的这个破恶力或者是怎么样的，在这里面有说到，贪嗔发怒忏悔，怎么样发怒忏悔呢？就是细节上面来讲，我于十方佛集具菩提心，大悲圣，诸圣众，合掌如是白，就是发怒忏悔的时候，自己就是在佛菩萨的圣像面前或者观想面前。也说我与十方佛以及菩提心，那就是佛和菩萨，大悲圣众，大悲诸圣众，具有大悲心的，就利他心的那种的，圣众面前呢，得到成就者的面前呢，就是合掌如是白，无始轮回起，此事或他生，无知犯诸过，或劝他作恶，或因持所牵。愚痴的痴，痴所牵，随喜彼作为。见此罪过矣，佛前诚忏悔。所以说，若自作，若教他作，见作随喜，这些都忏悔的这种，在无始轮回以及此时他是此生他世当中的，因为知道或者是不知道这样子，无知犯诸，刚才我们说的犯罪、犯过失的种种的那些机缘吗？或摧身语意。或催身语意，于亲及三宝、师长或于人，造作诸伤害，因悉犯众过，今成有罪人，一切难恕罪，佛前悉忏悔。所以那这样讲，我们说轮回过去的这些都一笔勾销，我都忏悔了啊，这样子就简单的、轻松的，好像就没有真正的那种也不行。就是说，是真心的忏悔，这诚心可能诚字是最主要的。所以那这里说到，说伤害了别人的身语，伤害别人的身体，包括我们吃肉的人，肯定会结很多肉的缘、血的缘、骨的缘、毛发的缘、皮革的缘、药材当中的各种生命。然后我们因为人类。就是拓展各种空间、修路、架桥，各种就是这里拿铁丝网，那里就是放毒，空气、土地和水里面放毒的时候，都会伤害很多众生的这个生命。我们不注意，会随便扔垃圾袋、扔吸管，倒这些有毒有害的各种清洗剂。汽车开的时候又冒很多东西嘛，所以那样的话，就是其实是我们在有意无意当中，肯定是伤害很多众生的。所以有些时候在这些没有必要的地方呢，做很多这些伤害，有些是非常故意的，或者是为了盈利一点点财富呢，那其他生命于不顾的那种现象很多。就当有的没有，对他们的生命的那些痛苦啊，完全没有再有益的。那语言也一样，有时候就是除了身体上的伤害以外，你不吭声的话，可能也还好。但是你一旦说话的时候不注意的时候，也会有伤到各种各样的人。 那这个也许动机全部是善的话，可能好一点嘛。那至少你自己的角度来讲，你没有恶意，但是也要小心，并不是说自己心直口快啊，什么就是有话直说的那种的。你如果不经自己的思绪大脑，也没有注意别人的苦乐的话，有可能会造成别人的身心的创伤啊，以及心理的痛苦啊。所以语言震动。而造成的这些伤害，有些时候甚至超过身体的伤害，那也有的。身体的伤害还一般有法律来管理嘛，语言的伤害也有法律管理，但是还相对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细。所以，但是这个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要留意，这个是一种业，口业，造口业。我们不是说，就是仅仅是造一种的口业，也会有很大的果报。如果我们说，设法、谤法，就是这些的话，也是口业嘛，它不是身的作为，或者是说，以前那个乔美容波切的愿文里面有嘛，就是诽谤，那种发了菩提心的人的话，有杀害众生那种的，过比那个还严重。所以义的话，当然说对别人的各种上面也要就是。建立善业这些上面，如果是错误的引导以及摧毁别人的善根，一些间接呢给他们灌到颠倒的那些那样的话，就是摧毁就是有伤害。所以这些以外，就是惑摧，因为有烦恼，就惑这个惑字是烦恼的意思，因为烦恼而就是做生于意的不善不良的行为。以至于亲，就是对自己的亲人做的对劲，有时候是即父母亲呐、孩子呀，或者是亲朋好友啊，或者是生意伙伴、同窗学友、战友什么的都有可能。只要认识的人，也许有些人完全不搭干的人，其他宗教的人做的伤害，互联网上不知道的，就是隔着这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也会有相互留语言啊、谩骂呀，就是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不注意的时候，语言暴力可能你都死了，可能这个网络上面那些文字语音呢都在的。所以只要有人看到的时候，就像断在水里面的那个渔网一样，不断在那边杀害众生，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就环境当中，你如果人空瓶的话，那个里面就是不断的有虫子在死在里面，几十年甚至这样的话，那个空瓶里面已经满了，就是死的那些。所以一样的语言那些，就是要小心的。所以以及就是亲人以及三宝，这个指的是对自己有恩的对境，悲天、恩天，就是这种。师长或愚人，就是哪怕这些有恩的人以外的其他人，也不应该去做任何伤害，就造作诸伤害。因许犯众过，今成有罪人。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积累了这些不少的恶业的这些呢，哪怕是此生我们觉得我自己是个好人呢，也没做过这些事情的话，也许我们就是，过去生生世世当中还没有就是忏尽的余孽还是很多，所以冥冥当中这些余孽也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面目呈现成熟的。所以说一切难恕罪，佛前悉忏悔，这个是那个坦诚发露的这个忏悔，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要就是尽快忏悔呢？为什么不能拖到10年、20年以后下辈子再忏悔呢？这里说就是需要思维这个每个寿命的短暂，有很多生命都不知道忏悔，也不知道这方面这是一种修行啊，这是一种净化，这是一种怎么讲消业积福的一个方法。所以说罪业未尽前，吾身已先亡，吾身或先亡。云何托此罪？故起诉救护。死生不足信，不待罪尽否？无病，无论病与病，病未病了，暂时不可视。所以意思说，我们的死亡呢，并不会等到我们哪一天罪全部清净了以后才去死。所以病也没有说等到说那个人就是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就寿终正寝的时候到了，罪业也忏的差不多了，那就最后死，那这都没有那个的。所以罪有没有尽，有没有忏，这些时候就是罪业就是还带着就身体已经就是亡故了，就带着这个肉身呢已经不存在了，都有可能。所以说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摆脱这些 不好的东西呢？现在是一个最好的能够反省、能够忏悔、用这个肉身善用的一个种方式。所以说，起故起诉救苦，然后那你要迅速的摆脱这些痛苦、罪孽这些因缘的话，不好的、不良的因缘的话，那就是现在要做，不能等到老的时候、病的时候，或者是等到下一辈子或者什么的。然后说。思维造作，无意而悔，这是那你这是世间的话，有没有说为什么我要生气？为什么我要造业？我要赚钱呢，所以我要杀生呢，才能够赚到更多钱呢？或者是我要做一些广告欺骗呢，甚至以次充好啊，或者是有毒游戏那些有害的食品加在里面，我这样能够节省成本呢，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我觉得那个人对我怎么怎么样有威胁啊，这个我要跟他竞争呢，所以我要把他压下去呀、啊。同行业之间，我要就是出头啊，出人出力啊，这样反正是世间有各种理由啊，就是有些是一念之间的嫉妒心、竞争心，或者是傲慢心，有些时候就是自卑、谦卑、自卑心了、啊，那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是引发成各种恶性愤怒或者是恐惧的来源。但是这里面有说到，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很多这些造作罪的因其实是很无意的，非常渺小的，非常短暂、短视的、狭小的这些心量啊，就是这些概念呢占据自己的心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里如心论里面说无因不了知，死时舍一切。死的时候，你堆积的所有东西没用，但是他直到死的前一刻，他还会想说要堆积的。所以亲仇，故为亲与仇，造作诸罪业。所以好像我们是要长期活下去的那种的心态上面，我们去积存呢，可能某一种的积存有必要，但是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死亡是就是没有那么震天动地的。一个人死亡可能是一场车祸，或者是一个几个月的病。也许是一瞬间的一些这些身体的变故，睡一觉就醒不来这样，或者一口气上来下不去，下去上不来就死了。所以说，对于这些亲啊仇啊，或者是造作很多罪业，还认为自己要就是类似于要做帝王的王爷一样那种的，就是一些很多是妄想，大多数死在半途当中。所以说，仇敌化无虚无。诸亲也湮灭，吾生必死亡，一切终归无。所以只有业是跟着走的，这些世上的一切古董、字画、钱财、什么亲友，这很多都留不下来，任何甚至帮助没有，也许形成障碍的可能性都有的，因为种种的执着牵挂。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寿已陈年尽，往事不复现。复此于人生，复此于此生，亲仇办一世，造罪苦果报，点滴后在前。吾因不甚解，命中如是咒，是故起贪嗔，是故起贪嗔痴，造作诸罪业。所以说，人生如梦一样，但是梦里面我们是很挣扎，很这种，就是有很多时候不理性的这些种种新现象，所以我们经历的很多，对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我执着、执事的心强的时候，什么都很重要。但是其实就是一段就是新的投射和念境，像昨天的一场梦一样。所以很多往事呢，见过的人，这些很多都是一样的，它是不可重复的因缘的一个暂时的现前。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已经差不多半生的时间，也接近于就是有效的、比较好的人生的半生已过了。然后，看到我们的亲戚、朋友、老人，怎么各种各样的，也接近于离世，或者是已经离世的那种的亲朋好友非常多。 新鹏历史开始，新鹏历史，看一下，对，清除半邑是造罪苦果报，点地后灾前，所以这样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再看一下。以前我们小时候认识的很多人都已经老了、病了，都是甚至是已经很多，就是不仅是老人、小孩，很多都不在了。跟自己同年纪的人，比自己小的或者是大的可能多吧，多一点。那些理解的，就是很多都不在了。哪一天，像以前我记得那个苹果那个老板乔布斯，好像他们在那个斯坦福做演讲的时候，他在说，哎，什么一代一代的人像海水的那个拍的那个沙一样。就是，迟早有一天，他们那一代的人也会被，就是被淘汰嘛。就是意思说无常，就是人会死去嘛。那确实过了一些年以后，这些人也不在了，就是这样的。因我不甚解，命中如是咒，故起贪嗔痴，造作诸罪。如果你好好想一下生死以及轮回，以及世间的短暂的福，这个怎么样的就是。江山什么的，这些都最后怎么样？这个看历史，看现在的话，那肯定自己对于这些业行会更加重视，而不会就是说把是为了世间赢得一些东西，名利啊、脸面啊、财富啊，这样去造很多的业，这些上面会有收敛。然后思维，畏罪惧色而忏悔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个里面我们所说的都是厌患对治力啊，就是对自己的那种有修正的这个部分，昼夜不暂留，此生续衰减，额外无复增，无命岂不亡？就是我们昼夜流逝的这个时间呢，生命是从开始是一个倒计时一样的。从100倒计时也好，几十年倒计时，不论自己的寿长是多少，一直是在倒计时当中。所以他不是说越长越活越长寿，越来越这没有这样子的人嘛。所以我看到其他人历史的上面到现实上面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不死不坏的。所以那我们的生命哪里有不亡呢？所以临终弥留际，众亲虽围绕，命绝诸苦痛，唯我一人受。末时来执时，亲朋有何益？为福能救护，然我未曾修。放逸吾未知，死亡如是簿，故为无常身。轻造诸罪，诸多罪。若今夫刑场，罪犯犹进步，口干眼突出，形貌亦固稀。何况行。恐怖，魔使所指齿，大不忧苦缠，苦即不待言，谁能善护我离此大部位？睁大突不言，四方寻救护，四方遍寻觅，无一心懊丧，彼处若无一。惶惶何所从？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这里是大题上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要死的话，我们人大部分人是有一定的这个，如果稍微聪明一点的话，都会害怕死的。其实，如果一个人不害怕死，这样那样的，可能就是说，只能是在病床上面，到时候真正面临的时候会害怕或者不害怕。所谓不害怕，也只是忍嘛。但是有一些人就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想的时候，他虽然能够理性压过一些这些那种死亡的恐惧，但是因为不知道就是盲目处在未知的这个十字路口，未知的未来这样的时候呢，尤其是很多人会对恋过去的事，恋这个生前的生活呀，这样的时候又是不舍，万般不舍。哪怕是我们现实当中，如果你的一部分的财富或者是怎么样丢了，很多人都会非常就是心里留下创伤什么的， 如果是什么要就截肢要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是整个生命的一种死亡，所以只有一个阶段的那种完全的告诫，所以这样的时候呢，说好像自己一个人在承受所有的痛苦一样的，所有的死亡一样的那种的感受来的。所以这时候如果有其他的世间的朋友财富的话，很多都是帮助有限。那可能这时候心里最大的安慰是修学智慧福报这种福慧的这些资粮呢，自己又没有积累，所以人也不会考虑说死亡的时候那一刻是那么的无助，所以提前都觉得人都会死亡，人都会就是把这些渡过去，是渡过去的，但是这个过去的那一阵子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而且为自己未来的不善的前景，可能造了很多的罪业的话，那更可怕的，有一点像今生，如果一个人说这个被执行了死刑的话，那人都害怕嘛，就是说，哎呀，谁谁谁被执行了最高的这个最严厉的处罚就是死刑嘛。但是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没有造作善业的话，造了很多恶业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死刑也只不过是那死的那一段和等待死的那一段的恐惧，死后怎么样不知道嘛。但是如果我们就是造了很多恶业的话，死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好果子，那就更可怕了。所以有点像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犯了某一种就是有受限嘛，有受限的话，那你必须在那个时候死嘛。所以真正判了死刑的那些人，不是被动的病死的，没有亲人在那边照顾的那些人，那他口干舌燥，眼睛突出，就是跟他平时的样貌都不一样。有些人不会走路，有些人一直发抖，有些人就是像聋了哑了一样的，或者有些人很胆大的就喊出各种口号，说自己不怕死，但是在那边呢，他心里面其实有极大的恐怖、愤怒，被魔所持的这些状态一样的。所以，因为大苦的时候，有时候人会变得各种各样的振奋呐，或者是看起来是这样，但实际上是忧苦缠身、纠缠的心，疾苦不待言，有些就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说或者是什么的。所以这些出现这些时候呢，我们需要一种依靠，依靠善业，依靠自己的过去的积累。那这些时候没有的时候，会非常的就是不容易啊，惶恐啊。好像世间的以前的一种方法，就要用钱来解决，要用这个人力来解决，要用排兵布阵的方式解决，用权力就利用这些都没有用。在这里面说，意思是说，应该想到死而就是提早忏悔啊，到时候不能盲目的处在那个十字路口，而就是瞪大眼睛、张大嘴，然后无依无靠的捶胸顿足。然后这个是那个所依那个厌患的那个那所依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入心论的顺序跟刚才那经和那些上面稍有不一样，但是修的时候应该先说修所依这样子，但是理论上面其实是因为先有这个认识到这个过失，然后想要忏悔再找所依嘛，所以这些顺序每一个排的都有它的道理，不是说这个对那个错没有这样子。那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简单的往下。还有一点时间吗？然后这里说佛为众生主，佛为众护主，慈悲勤护身，力能除众聚，故我今皈依。如是亦皈依，能出轮回部。我佛所悟法，也及诸菩萨众。所以这里是皈依佛法僧，因为佛的那种慈悲不跟凡夫的慈悲心那种微弱的信号一样，或者闪一下也是那一刻，佛的那种恒常的，就是对所有众生的平等的慈悲心，永远有爱，永远有阳光，永远有这个怎么讲呢？助力，这种的，就是佛的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嘛，慈悲、智慧、大能、大力种种的功德，所以。这些能够勤护众生，力出就众聚，力能出众聚，所以那我们就是以佛来作为最大的益处和典范，最大的依靠，然后也同时呢依靠佛所讲的这个修行的法，证悟的法，以及修学这些成就的大菩萨或者正在路上的菩萨们，然后别以菩萨就是总以这。 三宝别意菩萨的时候呢，说因不经战力，身将奉普贤，亦复以此身进献文殊尊，哀嚎呼求，不昧大悲行，世尊观世音救赎罪人我，不与虚空藏及以及地藏王一切大悲尊由衷起救护，皈依金刚持，怀嗔阎魔时，见彼心畏惧，四方速逃逸，悉为尊圣教，今生大忧惧，愿以归命尊速除，求速除怖畏。所以，就是这一类所说八大菩萨，因为在大乘佛教里面总是以八大菩萨代表，其实是那种正悟的八种功德嘛。他就是以这种功德的那种特别的功德的那种来就是实现这些菩萨的形象。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有说到，就是以有关于普贤菩萨和佛的对话，普贤菩萨的这种祈愿文、祈愿种种的，在各种经典《华严经》啊，或者是其他里面有很多嘛，还有佛跟文殊菩萨的对话，或者是观世音菩萨对话、地藏王、虚空藏菩萨，种种的金刚手菩萨，这些都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在，就是依靠的时候，依靠这种他们在这个显密当中的这些诸多的特别的教法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次那个仪轨是以金刚萨埵的方式，这个佛的方式，那其他里面有一些是以虚空藏菩萨经，这里面是忏悔的最大最主要的一个经嘛，经典，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虚空藏菩萨相关的，就是这些法门嘛，对话种种形成的法门。所以说，在不畏战力当中呢，将自己就是完全依托给这个佛菩萨以及觉悟的这种教法，以此身呢，我就是说是不要执着于这个身在轮回当中的一切的存于死于生于死存于亡得于失这些，而是完全就是归敬献给这个文殊菩萨。把这种战栗害怕嚎叫的那些呢，就变成咒语念诵他们的心咒，身心呢，全部就是作为一种就是敬献的，敬献给他们，不昧大悲心，以他们的那种身语与自己的身语于无二无别当中呢，就是安住，所以慈悲的观世音的尊荣救护世人呢，就是大家读过那个有些读过那个玛尼，什么？玛尼观本，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教法，因为部经里面是含摄一切的法印，所以这样的话，对那个特定的本尊会升起极大的信心，因为读过这些经典了。这样的话，所以他说由衷的起救护，皈依金刚持。所以说一切的部位啊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观想到他们、念到他们，这样的时候，这些都已经。就是畏惧都已经就是消失了，所以说，过去的这些违背圣教也好，或者是就是与道相违的那些行为，这些今生这个大畏惧，然后愿意自己就是完全全然一心、焕然一心、脱胎换骨的面目去就是归敬、礼敬和就是走上修行的道路，像刚才说菩提心。要好好去修菩提心，这是最好的救护、最大的经障，也最大的这个集资的这个方法。所以如果一个人有菩提心，然后一切就是自利而利，自利他利，发生色身这些都圆满，所以这是最大的庇护所。你要，所以这里说那个现行对治力的部分。就是做了一个比喻了，比喻说我们应该以这个特定的本尊佛菩萨的作为这个像去找到医生一样的用三宝啊，这那三宝里面的佛是医王，然后法是药， 然后僧是这个护士或者是助道的这个看护的人一样，所以用这种的方式说我们就是说一的时候是依靠三宝，依靠这个特定的本尊的这种加持，当然这个本尊涵盖所有的其他佛菩萨的那种总摄总集的这个意思嘛，他们都是一样。然后验幻的时候呢，有一点像。就是探找到这个病在哪里，就是医生找到了以后，他帮你或者你自己配合下，他能够问题在哪里找到。问题找到了以后，验幻力士现行的时候呢，就是现行是那个药一样，然后力士呢就是真正的按照这个约定的这个时间来吃这些药，所以这样的话最后就好了嘛。这里也用了另外一种的比喻，说若具寻常疾，尚需遵医嘱。何况贪等惑，速即恒缠身。医称若能毁，占卜一切人，了获诸方药，诸药方，便寻若不得。医往一切治，拔诸苦，我靠，拔苦诸圣教，已知若不行，吃疾应呵斥。所以说，一个寻常的这个疾病，这些也要按照医生啊，他的开处方啊，或者是一些遵医嘱，我们容易一般都医院和那个系统的存在就是这个嘛，以这种方式，何况是说内在的这个贪嗔痴等一切的无明种种的这些呢，是宿世以来的这个业的纠缠呢、啊，所以，那这个不，所以。疾病的话，它也有突发的很多，但是像内在也有这种，像一个很严重的嗔怒的话，能够毁就是一嗔一念嗔心能毁，就是很大的这个宿世的很大的这些善根呢，什么像这个火燎原啊这样的样，因为一念嗔毁百劫善的这个说法，有说明嗔是就是一下有些人一嗔以后就杀人放火什么都有的。一念嗔心起，两个人开始就是，命丧这个一念嗔心，一点点碰车呀、啊，或者是一点口角，最后引发成很严重的那个对峙，长期的诉讼，或者是遍体鳞伤都有的。所以意思说，这些是其实比一般的病，甚至是更常见、更严重的那种情绪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尤其是发达国家，很多人的情绪上面的问题都是很普遍的。很多人。抑郁，很多人不是因为物质条件太差，也有太差的，但是很多是精神方面的，不会怎么样修行，不知道怎么去改善。所以疗愈这个烦恼的这个良方呢，在哪里呢？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你在医院里面甚至都找到的有限。那在这个是医往一切治，就是佛法呀，这些里面有拔出痛苦的这个种种的方法。所以，但是这些方法就像知道药的药方一样，没有去吃的话，那就不行。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宗教，那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很少数人的迷信。这样想的话，对你不会产生任何作用，或者你不会这样想，你觉得是佛法很好，就是特别珍贵难得殊胜以及难治愈的这些法门。但是如果你学习一点点。这里都知道一点点，就没有往下去修学的因缘，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住了，用情绪，用这些各种其他的原因，这样的话就是很可惜了。这个里面当然说吃疾，就是愚痴到极，那这样的话应该自己呵斥自己，所以说你不能这样断送这么解脱的前程了。然后这里面又有一个比喻说，就是说。一种就是显著的这个防护一样，说若欲寻常显，需尤需慎防护，况堕千由旬长劫难险难处，所以疾病呢这些的话，那大不了就是这一个生命就结束了，这个当然也是很大的事，但是就是一个疾病来夺取了一个人的命。或者夺取了一个人的活动的空间、活动的能力，或者夺取了一个人的美貌，或者是一些那种特别的这些，原来有会弹钢琴啊，什么会做，但是这个因为疾病不能做，原来可以吃很多酸甜苦辣的任何东西，现在不能吃， 或者是很多种的嘛，就是娱乐也好，这些或者是死亡。但是说这里说的意思说，比这个跟那个一般的风险呢，就是各种灾难相比的话，内在的祸给自己带来的遭难可以带得更深。所以若遇寻常险的话，这里面公园里面去，你都有一些就是怎么样去，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安全的这个逛的这个须通知嘛，就是说那种须知嘛。所以，任何一个旅行当中也有保险呐、啊，什么各种须知的这些安全的防卫警示、预防警示那些，各种自然以及人为的伤害这些怎么样去避免的？那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就是一生一世的那些现象当中要做到很细微的这个防护，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能够更严重、更长期、更长久又可以造成利益或者伤害的这些心上面的。货上面、烦恼上面的，我们并没有做那么多的防护，所以说况多千由寻，就好像一边是一般人，就是没有说，但是有很长时间了，或者长劫这些都逃不出来的那种的困境造成的，自己就是没有一点防护，那怎么样呢？就是说线性对峙力这些事，线性对峙力，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若惧那个寻常疾。尚需医遵医嘱，这些是现行嘛？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去防护这些恶行呢？然后说应该劝，就是迅速的对峙，不要去觉得没有事无所谓，隔膜谋狗安的。对，说祸似惊不死，安以此非礼？吾身终归尽。时机必降临，谁赐我无惧？云何定多苦？倘若必死亡，为何今安矣？除亦惜精力，我今复何与？然因执着彼，屡为师教诲。所以说。或者是我们会有一种觉得说，至少这一段时间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不会死，或者是这几十年我不会死，这几年我不，人有那种的心嘛，就是今天不会死。所以说，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放逸的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就像蜡烛一样，一个生命总是有这个尽头，总是那一天。就像我们一年当中，2005年、2006年、2025年、2026年，总是有到来的那一天。我没事没事，无所谓无所谓，最后发现有所谓也有事，那这样子。所以说，谁给我们就是足够的这个勇气，说什么都这些都无所谓，无所畏惧啊？那要不然就是愚痴，要不然就是那种怎么讲呢？颠倒。否则的话，人会觉得这些事情是要好好思考的道理。说，所以我们有什么把握说我们一定会脱离苦而就是得到乐？所以如果是生命也要必有死亡，而且也有这个怎么讲呢？延续这种的来生来世有这些有关联着因果这样的情况下呢？除此之外，还有自己觉得有更哪一个是更有距离的这个道理。如果没有的话，这种的就是死亡的话，那我们应该是每一个人来讲，有限的生命是极大的福报，极大的机缘。为什么我们就轻松的放逸或者滥用它呢？你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像一个人活下来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浑浑噩噩，就是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酸甜苦辣的一些经历以外，我们到头来就没有真正的就是心里面有，怎么讲呢？有所把握，真正的因为就修行而获得的一些定解，获得的一些，验相，一些成就。这些没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要想到这些是应该我们去好好去努力的。如果我们只是对一些经历放不下，其实没有什么用。说或者是师父或者是上师，他们一直在教我们如何修行，但是我们 的世间的力量远远大过于上师的教诲，世间的这些苦乐和对这些的判断的这些，那远远就是重视过对一些佛法的教诲，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可惜了。就是说，此生若虚舍，亲友亦如是，独行无所定，独行无定所，何苦皆亲仇？不善生诸苦，云何得脱除？云何得脱除？故当不是，故我当一心日夜思除苦。我因无明痴，犯诸自性罪，获佛所制戒，给予众过罪，合掌呼主前，以为罪苦心，再三礼诸佛，忏除一切罪。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那个，现行对峙的这个内容啊，现行对峙的内容。所以此生呢，就是虽然我们说世间当中有父母啊、亲缘呐、啊，就是爷爷奶奶、祖辈啊、子孙后代什么的很重要，是没错，这些要尽量就是一如自己的母亲的这种处境去善待，尽量这样的方式。但是我知道说，此生自己都不定这个生命到时候什么样的方式，去祈福什么样的方式过世，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说，最终来讲，每一个众生随着福缘，我们整体来讲发所有众生解脱和利他的一种愿。具体当中呢，就是尽量自己有缘有这个清净的那些地方去做着手去修持嘛。但是在这个当中呢，不要因为各种原因去说就是。看不清楚轮回本身，还是要看清楚轮回里面的很多像戏一样的、演戏一样的，这个时候好，那时候不好，这时候结亲，那时候又反目成仇，各种各样的故事就是永远演不完的轮回的戏嘛。不善呢，尤其是在这些纠结、交往和业行当中的生诸不善，就生生不善诸生苦，不善呢生诸苦，然后怎么样去就是得到这种解脱？所以呢，这样的话，意思说轮回里面的好好坏坏，一切都是属于轮回的一部分。那我们修行人的话，应该说以轮回为修行的道场，以自己的这个现实一切拥有的这些功过、善恶和得失当中呢，去建立这个修行，去善是恶也好，就是这种建立这个修行的，珍惜这些缘分，把逆境也当做修行的助力助缘，也这样的时候，那逆境也不是逆境。所以顺境当中，我们放逸的话，或者是行恶的话，最终这些顺境也变成了逆缘逆因了。所以，故我当一心日夜，思出苦。所以，我们应该一心就说想念如何，就是整体上面就是脱出轮回的这个束缚和这样，就轮回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那种，业编织的轮回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去超越这些？所以我们没有超越的时候，没有想清楚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无明而颠倒，去犯这个诸过失，对众生有伤害的行为，以及自己想要解脱和努力的那些设定的目标呢，与之次又做相反的、相逆的这些行为。所以这说的是自行罪或佛所制戒这种，以及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在这里面呢，才在佛前呢诚心的忏悔说。这些种种的罪业，种种的这些不该做的事情，做这些点滴后在前面的苦呢，那些都了解的，所以呢，再三礼诸佛，就是以佛法三宝，以诸佛菩萨作为见证，来自己好好努力修行，所铲除一切罪，基本上是这种，就是这个，最后一个是立誓嘛，立誓的话就是说。诸佛其宽恕往昔所造罪，即非善行，而后世不为。就这几四句，这一句四个段。所以说，诸佛菩萨永远有宽容，但是说意思是我们肯定掺杂着很多行为是 并不是诸佛菩萨向往，或者是我希望我们做，而是希望我们解脱的那个方向是没有的。那诸佛菩萨以慈悲的心，以种种方式教化，用种种方式示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珍惜的那些，就说很诚心的忏悔，是往昔所造的罪业呢，就是希望得到一种怎么样宽恕一样。我们比如说我们杀生啊，这样我们说立誓说不杀生，过一段时间又杀生，又觉得说这个反正是可以忏悔的嘛，那我就这一次又再杀，再去钓鱼，再去怎么样。最后一忏悔一下不就好了吗？那这样的话，这个不叫那个真正的忏悔也没有用的，所以真正说起宽恕，说过去如果有反复的一切的这些往昔所造的业呢，就是真正想要就是利自己的一切的能力想，就是不是说随时可以忏、随时可以做的那种心，这种是最不好的行为。我们刚才说无知而犯，疑惑而犯。依习其道而犯，最后一个就是轻蔑而犯的，就是对这些戒啊、讲的这些法呀无所谓啊，就是没有什么，就是那种反而轻蔑的心，破了又怎么样，不破又怎么样？这样想的话，这个是没有忏的这个机会，就不是说没有忏就没有这个忏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此即非善行而护事不为，就是这个就不善的行为呢，我能做到的，我就真诚的，就是想要就是改变，想要发誓。所以基本上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个，稍稍超了一点时间，但是因为这个跟那个四力对峙一相关的经论以及前面说的仪轨，所以我们反复修的时候就靠大家的平时的自觉了，就。我们这里没有办法，一直都带着反复的去修，但是我们会看怎么样比较好一点，大家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修行，所以集资进账是任何人都需要的，任何坐在法座上的法师也好，坐在这个法座前的弟子也好，或者是不知道要忏悔的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修行，都需要忏悔。只是知道不知道能不能入这个道，能不能入这个心，能不能有所就是急促的想要修行、想要改变的那个心呢？趁热打铁的心，趁这个热的这个人生呢，就好好的修行的话，对每一个人来讲是万分珍贵，比一切世间的黄金摆在一起，让你选择的话，你应该选择修行、修法。黄金那些东西是物质的东西，地球上多的是，只是你没有挖出来而已。而且那些挖出来的话，最后也不是你的。所以要这种想。那我们先到这里。今天，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如有情。所以回向给这个所有天下如母有情众生，以及其他的，就是有些人有生病，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业障、烦恼、困难。所以这个就不是说你有业障，我没有业障，大家都有细微粗大不同的这些障碍，所以都变成大家成佛同修共振的这个善缘了。扎西德拉。